弟兄姐妹平安，我不好意思这样讲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拍手的时候，只有对我们的神拍手，因为是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彼此我们就不必以后不必拍手，我们就用那个感恩的心来听哈。今天听陈燕跟胡颖的见证，非常的不一样哈。一个是非常的感性，一个是非常的理性，感谢赞美主哈。他们两个非常的我们从不同的人身上学习不同的事情，哈利路亚。平安，大家平安。有一个妇人呢，他有一天他看到他们家的门口啊，有三个老人在他家门口，所以呢，他就出去想要邀请他们到他家里头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所以当他出去开口邀请这三个老人家的时候，这老人家就问他说：“那男主人在家吗？”好，那这个太太就说：“哦，不在，我先生出外工作了。”所以这个老人家就说：“那我们就不方便进来了。”哈，就到了那天晚上，她丈夫回家以后，这个妇人就告诉她丈夫说：“今天早上外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所以，到她丈夫回来，她就告诉她丈夫，她丈夫说：“那赶快去请他们进来啊！”所以这个妻子呢，就出去外面请这三位老人家进来，说：“来我家歇歇，吃点东西，我们聊聊哈。”结果他去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家就跟他说：“他说我们呢不可以一起进去，好，你回去呢跟你的丈夫商量一下。”他就告诉他说：“他说我叫做健康，那就指着另外一个老先生说他叫做财富。”那另外一个老先生叫做成功，好，他说：“你回去商量一下，看看我们三个人谁先进去。”这妻子就回家就跟她的丈夫讲了。那她丈夫一听就说：“我们当然要先叫财富进来啊！财富一进来的话，那我们家岂不就是黄金万两了吗？”那太太不同意，她太太说：“我们应该先叫成功进来。”好，可是夫妻旁边的一个小女儿说：“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请健康进来。当健康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享受健康，都能够一起享受幸福美满。”那这爸爸听就说：“好啊，对，听女儿的，去请这个健康进来吧。”所以这个太太就出去请这个健康老先生进来。就是健康老先生一站起来的时候呢，旁边两个人，成功跟财富就跟着一起站起来，就一起往他家走了。这妇人就非常的惊讶，她说：“你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可以进来吗？”就这个两个人就说：“她说我们跟健康是在一起的，所以只要健康一进去，我们一定跟着他一起走。如果今天你请我们中间的另外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进去，那我们进去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活力，失去我们的力量。好，所以这个故事跟我们讲，一个有智慧的人，健康走在前面，财富跟成功会一起跟着走。但是弟兄姊妹，你听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属世界的故事，属肉体的故事，对不对？好，但是什么叫做属神的？我们在主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耶稣，我们常常不太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带领。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心中的耳朵，让我们看到你要我们看见的，让我们听到你要我们听见的。亲爱天父，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在我们的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旨意。主耶稣，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只要我们走进你的计划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丰盛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刚才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在讲属世的，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上的需要。那我们属灵的呢，今天我们的讲台已经走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了哈。 那这一章里面呢，保罗要教导我们的是知道服事的盼望是为了将来能够与主同在，服事的盼望是能够将来与主同在。那上个月我讲到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个重点，就说看不见的是存留到永远的，看得见的都只是暂时的。所以呢，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那他们两个人都是高薪的这个从业人员，所以但是而且他们俩感情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小孩，他们没有小孩，所以呢，他们彼此依靠，两个人也很会过日子。那他们就计划50岁，他们就要退休了。等到他们退休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海阔天空，他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人生。那一切呢都非常的美好。就有一天呢，这个先生觉得身体不舒服，那他就去检查，就一检查是胰脏癌。那胰脏癌这种病呢很难发现，你只要一诊断就是末期了。好，那所以呢，从进医院到这个先生过世，短短的几个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个妻子呢，从比翼双飞到晴天霹雳，你可以想象中他整个经历。所以他觉得他整个人生呢就失去了重心，因为他丈夫呢是他生命的全部。但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在他丈夫得重病的时候呢，有人来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呢两个人都信了。所以很快的，他们在病床边上呢就一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这个丈夫过世之后呢，太太心中非常的痛苦，她觉得她的人生没有目标了，以前丈夫是她生命的全部，那现在她不知道怎么活了。好，所以呢有人就开始带她去教会。那有人告诉她说，不要担心，你将来还是会跟你丈夫在天上见面的。可是她因为刚刚才信，她也不懂，所以呢她就跟神祷告，他说你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真的看到他的丈夫在天上，他丈夫在天上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It's OK， 他是美国人哈。那渐渐看到他丈夫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在天上，弟兄姊妹，那个是一个安慰，那是一份安慰，而且是一份力量。所以这个太太，这个妻子呢，她就重新开始调整她人生的方向，她就进入教会学习服事，她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刚才我们在讲有健康，可是我看到很多很健康的人也是穷兮兮的，很潦倒的过一辈子。但是我们若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标的时候，那我们过得就不再一样。所以保罗呢，他说到基督徒的侍奉的盼望是为了将来要与主同在。好，那地上，他在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就讲到说，地上的帐篷若毁了，就必得到神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你看这一对夫妇，他们的故事好像是人间的悲剧，但是当他们一回到神的家里面以后，整件事情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整件事情就好像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转机。这位妻子呢，从此她在教会里面很认真的学习服事。这个故事其实跟我们戚妈妈跟戚伯伯的故事很像，戚伯伯跟戚妈妈的故事的见证都在我们教会的网站里面。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的话，你可以自己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听，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的戚妈妈在教会里头服事，她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能够将来跟主同在。那最近呢，在比利时有一个杂志，他就做了问卷的调查，他就问说问一些年长的人，他说你们的一生，你对你的一生你满不满意。 你满不满意？你最后悔跟最遗憾的是什么？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查。那有 72% 的人呢，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努力，以至于我一事无成。那有 67% 的人觉得说我选错了职业。那有 63% 的人觉得他对他儿女的教育不当。那有 58% 的人觉得说他的身体锻炼的不够，所以不够健康。那这一些呢，都是一些象征性的例子，都只是一些象征性的事情来跟我们讲说我们人对生命的无奈跟不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你觉得你很精彩你很满意的一生？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使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保罗也是如我们刚才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有那种丰盛的感觉吗？你有那个你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你每天都是用你的新生命在过日子吗？你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我们平常要生气的照样生气，要发脾气的照样发脾气，骂人讲闲话照常，我们不想行的恶我们时刻在犯，我们想行的善我们一样都活不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不是说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吗？变成这两个字，变成是什么意思？是像变魔术吗？变成是一夜之间转瞬之间我们就有新生命吗？还是这个新生命是要慢慢的脱变，一天一天的脱变，才能够得着像保罗所说的那份属灵的新生命？好，那我今天就分成几段。那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每个礼拜哈，牧师都有给我们那个印那个奖章Bulletin 哈，那 Bulletin 有一些空的地方，所以有一个空的地方，你其实哈，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听一边记哈，不然你等一下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听完你就忘记了哈。那第一个我想要跟你讲的，就是在刚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8里面讲，他说我们要与神和好，好，所以你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丰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在这个属神里面、主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呢，就要脱去缠累我们一切的罪，脱去我们缠累我们的罪。所以 technically 照理来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他就接过去我们所有的罪，好，那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子圣洁无瑕疵的人。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也一直经历不到什么叫做新造的，好，常常有这种 struggle 在我们的里面。那我最近也一直在想，那我们常常听到遗传的咒诅，很多人有这个遗传的咒诅，那你就一代一代的去追，一代一代的去追，追到哪里？追到亚当。好，所以一切的这个罪，我们犯罪的原因是从亚当来的。当亚当犯了罪以后，生老病死到我们这个世界以后，所以我们就常常的在 struggle。那最近呢，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讲了一篇道，他说我们信主啊的生命没有成长，是因为归根在我们的基础不好。好，基础不好，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里面的罪认清、认干净。好，你觉知的时候，觉知的那一刻，那个牧者带你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都是带过去，轻轻的带过去，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罪认清楚。好，但是你到了要与神和好那一步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很认真的来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神不知道我们的罪吗？其实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不是我们的罪，是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对罪的态度不肯，我们常常是不肯认错， 而且越走越远。但是其实就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的，只要孩子认错，做父母的都是原谅接纳，都是原谅接纳。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大卫，他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他抢人家的妻子，杀人家的丈夫，所以当先知拿单来见他的时候，就指出大卫的罪状来。那罪大卫一听，他立刻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他认罪，他认罪。所以诗篇32篇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那个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大家读过圣经故事的都知道，后来大卫的家中刀光剑影，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家中，而且那个处罚是很重的，很重的哈。那但是呢，圣经仍然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卫会认罪，他认他的罪。以前我们灵粮体系呢，常常有这个经历神的营会，所以呢，以前我有个姐妹，她要去参加经历神营会，她就跟我打电话，她说：“玲玲，我不想去。”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听说，她说我听说经历神营会，大家坐在一起，一开始第一堂课就先认罪，这多难过啊！在别人的面前认自己的罪，这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我跟他讲 ：“No no no， 你一定要去的。你知道，在别人面前认你自己的罪，这不是你自己的可以做得到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一定要去经历圣灵的工作。”就他就去了，而且他回来之后就跟我打电话，他说：“玲玲，你说的真的很对耶，那天我们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一起流泪的认罪悔改，然后我们都经历到圣灵的更新，主耶稣宝血的洁净。”他说我一回到家就开始经历上帝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认罪悔改好像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其实认罪悔改是蒙福的第一个管道，蒙福管道的第一件工作。因为神是圣洁的，若是我们不能够常常的认清自己的罪，他怎么能够祝福我们呢？所以约翰一书九节里面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所以绝对不要轻看罪，认罪不悔罪，不恨罪，不离罪，那你一犯再犯，你就会留下破口，你就会留下破口。有人说啊，你再健康的身体啊，你也经不起拉3天的肚子。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你身体再健康，你拉3天，你试试看。我们身上里面都是破口，我们犯罪的破口在我们的身上，那所有的祝福、资财都流光了，所以认罪是我们一生的事情。我们天天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省察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为我们征战，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坚持做对的事情，我们就一生蒙福。上个礼拜五我们在贝利小组也谈这样的事，说如果我们愿意坚持遵守神的律律典章，走在神的道路上，神就不把那疾病加给我们，而且神还要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你第二个我想跟你大家谈的，就是说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脱去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有一次啊，我去 Costco， 那在 Costco 呢就看到一个中国老先生，他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斯文，然后看着也很有学问的样子，可是他一边走他就一边碎碎的念，碎碎念，一直这边嘴巴不停的在那碎碎念，然后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然后外表他的脸上那个表情很不快乐，而且很不耐烦。那他的那个太太妻子啊，就低着头推着车跟着他后面走。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那是他天然人的样子，他天然人的脾气，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若是不肯收敛，我们还爱讲什么就讲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就会让我们身边的人跟着我们一起 suffer 悲痛伤痛、哦、所以那我们自己也无法享受那份在神国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来改我们的性格、哦、使徒约翰也说啊，要愿主兴旺，愿我衰微，神的生命越来越大在我的里面，我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消失，越来越小、哦、所以让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慢慢慢慢的来洗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他的形象跟他的生命，有他的祝福他的赏赐，不知不觉的你就为你的生命带来丰盛的果实，丰盛的结果。你们知道我有两个孙子嘛，哈，那他们两个很不一样。那我的大孙子刘光一，他的性情非常的温和，他跟人家相处起来就好像一股春风一样的，非常的柔和哈。他跟谁都相处得很好，但是他没有运动细胞。他在那个球场上踢球啊，那球都会从他的脚边去这样溜过去，踢都踢不到，很好玩的哈。那老二这个男孩子呢，他从3岁开始他就很喜欢运动，他非常的灵活，个子小小的，他投篮也很精准，然后他骑车啊滑板啊他平衡的都很好，但他心也很小，但是也还挺幽默的这个小老二。那今年呢，光一就10岁了，那光辉8岁。那有一天呢，那光一就说，他说我妈妈说啊，我弟弟啊16岁就可以开车，但是我啊要等到18岁。好，他笑笑的说，他说我妈妈说我啊比较 clumsy， 好 clumsy。所以说他，但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一点呢都没有觉得他妈妈在贬低他，好，而且他也没有觉得他妈妈不公平，好，他觉得说他光一他接纳他自己的短处。他甚至觉得他妈妈这个决定其实是在保护他。好，那我看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美，因为你能够认识自己的短处，你就可以活得很快乐。好，他就能够从他能够让他的优点带出他生命中的优势，而且他不自卑，他也不容易受伤。我看他是一个挺有安全感的孩子。好，这个是他们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层面里面，要认识自己的长处跟短处。好，上个礼拜牧师讲到，也讲到说神要让你做梦，就是梦到你跟你有关系的，在你的范围之内的。好，所以我们要有在主里面的新生命，也要先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们的短处在哪里。那最后一个我们要得着新生命的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要除去罪，要砍断遗传的咒诅。这是什么意思？遗传的咒诅。好，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父母祖父母那里一代一代的就有基因到我们的身上来。但是有一个小故事哈，他是这么说哈，他说在美国有一个时代的同一个时代里面呢，他说有两个家族，那一个家族呢叫做 Edward 爱德华家族，那另外一个家族呢是无神论者，他不信神的哈，他叫做马克尤克斯，我们就叫他马克好了哈。那这个无神论者的马克呢，他就对爱德华说啊，他说你信的耶稣啊，我是绝对不会信的，我是绝对不会信的。所以有的人呢，就后来呢，200年之后，就有人去统计这两个家族，这爱德华家族跟这个马克家族，就也这个爱德华家族是信耶稣的哈，他这个有信仰的家族里面的1394个人中间呢，其中有100个是大学教授。有14个是大学的校长，有70个是律师，30个是法官，60个医生，60个作家，还有300个牧师跟神学家， 还有三个议员跟一个副总统，这是爱德华家族，他们这样子 信耶稣的家族这样下来的。那至于那个 马可那个家族呢，他们总人数只有903个，少了一点，903个。那其中呢有310个是流氓，有130个是坐牢的，坐牢13年以上的，然后7个是杀人犯，100个是酒徒喝酒的，60个是小偷，190个妓女，20个商人。这20个商人里面呢，有10个人是在监狱里面学会怎么样行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意思，我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继承我们父母亲的遗传，不是都是坏的哦，也有好的哦。像我刚才讲刘光一，他脾气很好，像他爸爸，他们家五代的基督徒下来，他脾气很好，因为他一代一代的，他爸爸脾气也很好。那我刚才讲的那 Costco 的老先生脾气那么坏，你想想看，他会不会影响他的家人，会不会影响他的后代？所以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遗传有很多不同遗传的咒诅，拜偶像、醉酒、好赌、淫乱、窃盗，都会造成遗传的咒诅。你知道我认识一个 家庭，我认识一个家庭，我刚认识这个家庭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很憔悴，然后那个孩子也是很 anxious， 就是很急躁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孩子是 生在一个家族里面，他们家是什么，在台湾里面开庙的，你有没有听过，家里面是开庙的。所以这个孩子他根本就从怀孕在他妈妈肚子里面一生下来，他的奶奶啊就把他献给偶像了。然后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她其实是基督徒，她小时候是基督徒，但是她后来嫁到这个家族以后，她就完全失去控制了，她就完全在她这个压力里面。所以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这个姐妹是非常憔悴的，然后她这个孩子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各方面都不好，一天到晚就生病，然后身上都要带着那个符咒，然后要喝那个他们家里庙里面烧香的水啊，很可怕的。然后他身体很不健康。那我后来呢，神感动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我相信有一天你的丈夫跟你的儿子都要跟你在教会里面，你们家会充满了神的恩典。我告诉你，你要常常的这样子说，这样子想，事情就会发生。结果后来真的很奇妙，因为他这个姐妹的姐姐跟我们常常的为这个家族祷告。结果后来她的丈夫就有机会啊，可以调到中国大陆去，就全部都离开了偶像的这个 的捆绑，然后到了中国去以后，他的太太就开始回到教会参与服事，参与教会，然后真的不多时啊，他的丈夫跟他的孩子啊，就好像那个帐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挪到教会里面去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非常的辛苦。你知道我们常常说要排毒，对不对？我们身体里面有毒要排毒，他们家排毒排得好辛苦啊，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不灰心，他们继续的在主里面。这个姐妹常常为了她的家进食一个礼拜，常常为了她家就是不停的在神面前哭泣祷告。现在不但她的丈夫跟孩子都受洗了，而且他们都在一个往成圣的道路上走。我每一天我都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明年要读大学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遗传的咒诅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若是你肯在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就能够为你的后代积产业、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 求主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主的光能够照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而且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的亲近主，让神的恩慈、能力、智慧和恩典把我们的过去都盖过去，没有了，消失无踪了，那而且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需要，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真的。你说陈彦不懂吗？他当然懂，可是有时候就像你一念之差，撒旦一蒙蔽你，你不知你有时候就东南西北分不清了。但是你天天的在主面前，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他就保护你，他就带领你。最近因为暑假的关系，所以教会里面聚会的人数都零零落落的哈。那很多很爱主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焦急哈。那有一位姐妹，你们也猜得到她是谁啊哈？她每一次在祷告会里面哦，就流泪的呼求，不停的为教会祷告，主啊，复兴我们的教会，主啊，带人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我每次看她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我们都应该要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要很认真的来尽我们自己的本分，认清楚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的位分。做父母的，你要认真的去教养你的孩子，把神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在上班工作的人，不论你做什么工作，你一定要认真的职守，认真职守。做学生的就要好好的读书，拿好成绩。做老师的，以为人师表的，你要在学校里面活出基督的见证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上个主日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母女，那这个妈妈呢，她是一个大专的教师，她非常的认真，她孩子长大之后呢，她把她所有的时间呢都奉献给教会跟学校，所以在她身边的这些学生啊、老师啊，都常常的能够在她的身上看到耶稣，在他的身边闻到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他是在台湾戏子的一个很小的浸信会里面聚会，他在那边服侍了20多年。你说我们教会现在少了很多人，为什么？他看我们教会很小，他不想来，觉得没意思。可是这位姐妹，她在那个小浸信会里面20年，她在那边每周参加祷告会，他帮他们教会做账，而且主日他去接人来教会里面。他的教会比我们还小，他们弟兄姊妹的需要跟他们弟兄姊妹的问题比我们都还多。可是呢，他堂姐妹，他默默的，他话很少，他不爱讲话，也不会讲话，话很少，但很忠心的在教会服侍。他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那我们每天我们收到的恩典365，为儿女祷告，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文章，都是他转过来的。那他有丰盛的生命，他为我们活出了很美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教会每个主日整个流程吗？聚会的流程你知道吗？第一个是什么？敬拜赞美。好，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在敬拜赞美中被圣灵充满，很多人在敬拜赞美中心中的捆绑得到释放，身体得到医治。所以不要跳过去，你要来从敬拜赞美中一开始，你就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一路的下去。那第二个是什么？是讲道，听道的时间。听道的时间，你知道每一个传道人，他所讲的每一篇道，他都要在神的面前等候祷告。你的爸爸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每我们的神是借着这个讲道的时间要来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说，他用着讲道的时间，借着传道人在这里传讲他的话语，传讲他的信息，因为他要用他的话
来喂养你，他要用他的话来祝福你，他要使你蒙福，他要使你蒙福。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与神和好。我讲到这里，请问你记得多少？我常常觉得说，我常常听了一篇道，好感动，我一站起来我就忘了，刚才讲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所以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鼓励你们听到的时候要做笔记。你做完笔记，你回家你思想今天的道，神借的这个道要跟我说什么，我能够得到什么，我有什么益处。那今天我们讲到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基督徒的盼望是预备将来我们要与神与主同在，与主同在。所以我们向人家传福音，把人家带到主的面前呢，就要告诉他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永生，这个信息。第二个，在基督里面你是新造的人，你与神和好的第一个是你要认罪悔改，你就能够除去咒诅，你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祝福里面。第三个，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建立健康的人生，为主而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面前。主啊，今天的聚会，主啊，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姐妹的分享，主啊，真的是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都愿意走入你的计划和你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圣灵来省察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哪里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帮助我们每天都更新而变化，活在主的面前。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